接着此无过性，非实非虚啊。此无过性是第一，无尽灭相体本不生。此无过性常住不变，最胜涅槃。所以这个无过性，当我们在安立这个无过性的时候，是用什么态度的安立这个无过性？是另立一个法叫无过性。那这个法，所以我们后来众生讲常乐我净是颠倒性，那因此我们要讲无常苦空无我。但到了佛法大圣究竟义的时候，他又讲常乐我净。那怎么会是我呢？因为这个我跟那个我不一样啊。为什么会苦？我有一个自在意的意思，我自体嘛。我们就是因为无我才苦的。有两个意思，无我而自以为我，我本身有一个自在的意思。你要么体证无我，但我们在一个无我法当中自以为我，但不是真的自我，所以就叫苦。因为他一切法带原生则无我，无我故苦。因为我真正的我，我是自体的，真正自体就是我不带任何因缘，我不会有生灭增减，所以我才能自我、哦、我自我满足自我。但众生呢，明明无我，只以为我，但这个我却又是因缘性生灭性，所以很苦。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正，这个我本非我，了，因为当我们证得诸法空寂性的时候，这个空寂性，这个空性有没有带缘？不带缘，对不对？因为空寂性的意思刚好是观一切诸缘即灭嘛，是不是？所以空性即灭是不带缘的，不带缘故无生灭，无生灭故为我，所以才会啊，有我就有乐，这样常乐我净，因为它不带缘故为常，因为它有我故为乐，常乐我净。为什么？它不在一切生灭处染着处，所以它也是净了，是不是？所以它谈的是个空性义。所以这个我不是有另外一个我体的意思，是在还显这个究竟空性，究竟一切法的极灭意，是不带缘的，是不带缘的，是从缘里面体会它的空性，空性不带缘啊，空性不过就是极灭这个颠倒性嘛，对不对？所以空性不带缘，所以这个空性是此无垢性，常住不变，最胜涅槃。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极灭性啊，这个涅槃性，这个无垢性，就安立一个法体，那变成又跑回世间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无垢性是方便讲，无垢性不就是空性，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无垢性的时候，务必要很清楚，这个无垢性应该前后文要一致的思考。他讲说诸法之内性不可得，这个性不可得已经跟你讲了，所以你一定要前后呼应，否则的话讲一切性不可得，又跑出一个无垢性来，那就矛盾了啊，又矛盾了啊。我尽乐故啊，此无垢性远离一切平不平等啊，论平等。当然前面不是讲诸法平等吗？就是此是无也性，性平等故。那为什么这时候你又讲此无垢性远离一切平不平等？因为这个用词就讲是为，因为前面讲的是无为法性平等故，是就一切法无自性所以平等。当你了解的时候，了解一切法无自性，论平等不是两个人高低，你知道真平等在哪里？皆不可得，皆不可得故方为平等。所以我们常讲说平常心，什么叫平常心？平常心，我们现在除非观它空，否则你怎么平常？一定不平的嘛，诸缘一定差别的嘛， 一切任何时空没有一个法，世间没有一法完，没有一法跟一法完全相等。为什么？世间就空间，两个法放在一块，至少空间位置是不平等的。如果同一法论前后，时间不平等啊，一个前一个后啊，是不是？要论平等，从哪里？从法性处论平等，皆不可得故，方为平等。所以真正的平常心是无染浊心才平等啊，是不是？好，所以后面讲平不平等，就是说在一切法当中，你另求一个平不平等性，这是多余的，因为一切法不平，一切法不可得，已经是就是平等，这才叫平等。另立有诸法，有二法，论一或异，一就是同，异就是差异。你今天来论说，你跟我一不一样？我们很容易跟人家区分的。我今天如果随便立个标准，我就可以把你拉到我们这边来，再立个标准就把你踢出去了。众生的那种种族歧视是到处都有的，不是西方人，连我们都有。那台湾话烂例外啊，问立得出来啊。你台湾话懂吗？烂烂就是我们，都是我们哦，国语都讲我们哦，但不一样哦。烂立几百啊，你就是放在里面，烂就是你在里面了、哦。问你在外面哦，问就是我们，你是你。啊烂我们你在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人在讲话，你就可以看出他有分别心。那些老师、就把他挡出去了。我们老师就进来了。其实人的起心动念，其实你就看到那么经常在这动这个念头。那些高年级的。我们这些就经常无意间，只要立出标准就分内外。所以当我们要比异同的时候啊，一定要立两个法。可是当你立两个法的时候，就很多分别心出来。所以真正没有种族歧视，也是一个懂得自我降服的人。这光靠教育可以治标，不能治本。治本是破除我执。好。所以理六合跟四六合不一样，理四六合我们现在合，理六合是见道者，见道圣者所见都合，为什么？同一鼻孔出气，所见一样，这不是勉强在制度上忍耐的合，是因为真的彼此所见皆同，这叫理合跟四合不一样。好，所以一切平不平等啊，你远离他，这才叫真平等，体无异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应当一心修习如是心地观法啊，这个甚深观法在这里啊。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吧，那我们如果要修这个，当然是以这个为最根本觉处啊，是不是就应该是这样。好，那我们接着回头来看我们的本文啊，第一页啊，这个我们上次讲说，故知一切善恶皆由自心，心外别求，终无是处。那不是，所以禅宗里面谈的道理，其实当初也没有什么特意叫禅宗啊，它不就是把道理转为过来了？所以我们讲说，达摩祖师的那个二入四行的理路里面，它是戒教。他本来就教化，他从经典里面入的，所以过去的大德我讲说，我一直在强调禅宗里面啊，不立文字，很少看经典，但那个首座和尚就是一部经典，他是一个懂的经典，是一个修行的指导者，他是将道理经教直接在现实生活里面引导。虽然做名相，可是你看禅宗很多禅宗的那个祖庭啊，你可以看到很多记录，很多祖禅师平常也在，只是不是一经一论在教啊，他也经常引经据典的在告诉你经典怎么说啊，有啊，怎么会没有啊？ 只是重点不是在研究，而是在实践。那我们看接着问曰，云何观心称之为了？了，就什么观心叫做了？答，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了四大五蕴本空无我，了悟的意思吧，觉悟，观心称之为觉悟，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他行深般若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就在建立般若见吗？我们就是在不断的一直，我们当然没办法行得很深，但可是一点一滴的在相应它。我们现在从很多的基础上慢慢知道四大的形成，好，所以我讲说中观如是，唯是如是。他不过中观的直接的讲法，直下来谈一切法空，唯是多了一层善巧，安立八种心所心王，然后从心王跟心所的互动当中看一切法不可得，那到最后不是会在一块，是不是？所以他也是建立这个法住智，也帮助你了解四大是待何因缘而成，五蕴是如何来的，所以本空无我，了见自心其用有二种差别。你看了四大五蕴空，还有这样了自心其用有两种差别，就是我当的心在作用的时候有两种差别。我也知道我的心起善心起恶心，这个心有这种类别啊，何云何为恶？一则净心，二则染心。此二种心法亦自然本来具足。好，这个其实另外一个，因为它这个本质哈，大概流传过程当中有一些差异掉哈。有个同样在讲，就是《野破相论》的本质，他讲说法界自然本来具有。那这里他这个本质叫亦自然。其实就从藏经里面，他直接破相论，他的意自然本来具有。可是，在其他引用法破相论的，他是解法界自然本来具有。这个用词反而比较容易懂，所以这个可能在流传过程当中，有的可能字掉了，或是有些东西，所以我们会选择一个我们比较容易懂的来帮助大家理解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法界自然。啊，意自然，因为如果讲意自然本来具有，比较不容易懂。法界自然本来具有，什么法界自然？是二种心法，法界自然，自然，自然就是从善心、恶心，这个心有没有一个本体的心在那里？没有。好，本来具有，这个本来具有就是。他有没有离开法性？没有。所以我们讲说佛性是就有情边来谈，法性就一切法来讲，所以不管善心恶心有没有离开法性，没有。所以从法性处来论一切心，是不是怎样？法界自然啊。我们经常讲诸法空，是佛陀创造让它空，还是有佛无佛法尔如是？当然是有佛无佛法尔如是嘛，法界自然，自然不是加人工的，一切法诸法运行其实自体本空，是谁让它空？没有人让它空，就一切都是待缘而生，所以诸法无自体，就法界自然本来具有。我们讲这个本来具有，是不是说我们内心里面有两块心，一个是善心，一个恶心？那这个，那如果真的有两块心，你根本不用修了。为什么？恶心永远在，善心永远在，那就各自让他去打咯，是不是？因为实际上本来具有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具有，这个本来不是那个善心啊，好，是都是待缘生的。所以这代原生的，它本来具有的意思，这个本来是就它的法性的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善心体、恶心体。就像我们孟子讲的，人性本善；荀子讲人性本恶，皆错。因为你讲善、讲恶， 都是讲固定。问题是在从一哲学上来讲，如果一个本恶本善，那为什么会善恶恶变善？那会产生问题的。所以孟子里面，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只要自良知，后来宋明理学不是自良知，我们只要反观，把这个良知，因为本来善性，只要你不假外求，只要你用心，就可以把良知弄出来，是不是？可是因为你看他因为举很多例子，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人掉到井里，我跟他没关系，可是我一种恻隐之心，这个恻隐之心的体从哪里来？当然从善性来，是不是？他认为说，你看我跟他也没有利害得失啊，看到一个人掉到井里，我自然有一种恻隐之心，所以由此来推，我们有善性。可是我们可以推出很多恶性呢。还有，我们看到人家掉到井里，也可以都是善，可是善成不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往内寻求的时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虽然都是善，有可能，对不对？你认为这个人啊，好可怜哦。有些人从某个角度说，他虽然可怜，但他也不错，他从这里磨练。我觉得我应该帮助他。我看到一个人可怜，但我觉得他这个可怜其实不完全是坏。只要我看着他，不要让他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借着机会让他磨练。我的善心是这样。那有的人善心，赶快把那个恶拿掉。也是善心，但我们当我们自己每个人在反观自我的时候，为什么得出不同的善心？假如善心是同一题，为什么不同的善的结论出来？就会产生不一致性，对不对？那如果善为何被恶所影响？所以佛教讲心本净，就净在无，不是净，有一个净体，有一个净体就不该被染污。要是能被染污，你撑的火还会被染污，是不是？所以佛教讲的是在于觉跟迷，不在于体如何，不在于体如何啊！这个有机会大家好好去思考，因为这个里面，有的人有学过会比较容易懂，不然有的人天天啊，不大容易懂啊。因为时间很短，所有功夫就在利用这几天把它塞给你们，弄得头晕脑胀的，因为还有很多也没办法一直谈啊。不过就是说，有机会你也许有机会再听一次，你大概就会比较熟一点啊。所以本来具有不是只有两个体，而是这个具有什么？具有善心的体是法尔如是的。我们讲这个地方叫法尔如是因缘生者啊。但问题是，他说虽假缘合，互相因待。尽心恒乐善因，这个逗点弄错了哈。尽心恒乐善因，好，逗点移下两个字。然体常思恶业，把那个逗点移四个字下来，前面一个逗点移到善因底下，那然体下面那个逗点移到常思恶业底下，好，这样才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如果稍微没留意啊，我们用那个大正藏或者有些东西，因为那是日本人标的，那日本人有的人那个古文的基础好的话标的可以，有的标的乱掉了啊，所以你必须要再自己再觉察一下。他说虽假缘合，你看虽假缘合，如果你要讲具有把它安立为自体的话，那不就不叫就虽假缘合啊。这里面的善心是假缘合，恶心假缘合，但当你起善心的话，善心呢，尽心恒乐善因，然体常思恶业。简单来讲，就是说善有善的功用，恶有恶的功用。虽一切拔无自性，但你不能波无因果。为什么？善的善心有善业，善业就会感应善果。所以当我们有的人讲说空掉就好啦，空掉就好，我说真的啊，那你钱借我，那借完空掉就好啊，我也没跟你借，你也没借我。 这个空和你这样，那你这不是狂妄吗？啊，如果你真的能空得下，那就对；否则的话，那不过是自欺欺人。啊，所以在一切法当中，你当你认为有的时候，这个有，你看爱取有，当你还有爱取心，有造业之心，果报当然跟着来啊。如果你知道无爱则无取，则无取则无有，则无生老死，可以。问题，你明明有爱，然后就说却说无有，一才一念，所有生死都在。当你明明没有真放下，却认为自己已经跳出因果，你会两头空，是不是？所以，当众生在因缘合成的时候，有起这个相对应的善心的时候，这个善心就有引生善业善果的作用。你他虽然无自信，正因为无自信才会有作用，是不是？正因为种子无自信才会生果呢？如果种子有自信，种子叫永远种子。正因为种子无自信，种子种下去加上水阳光才慢慢成长为果实。因为无自信才有因果，有自信反而无因果。所以当我们坚持执着有因有果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是外道见。所以我也强调说，因缘和合因，无因之自信，假安利为因，世俗地为因，所以有这样的果会形成。所以世俗地里面因果生然，如是因如是果。但为什么有如是因如是果？正因为因无自体，果无自体，才由因感果。所以真正了解因果的，不会执着因果自体，但也相信因缘和合会成就。我知道正因为种子无自信才会生果，所以我会肯定因跟果的关系。但肯定因果的关系，不会执着因是不变的因，果是不变的果。那这样的话，你肯定一个不变的因，肯定一个不变的果，刚好破坏因果，这样懂吗？所以这个你会觉得，哎，这因果观念可是似是而非，你不是真的了解因果，是否则的话，像因中有果，因中无果论就会跑出来了。这个都必须要再琢磨的见了啊，这一块的区块的见，如果琢磨完这一块啊，你有心的去琢磨，你对学佛的笃定就会越成熟了，哎，越成熟。好，所以物代因啊，尽心恒乐善因，然体常思恶业，若不受所染，则称之为圣，遂能远离诸苦，证涅槃乐。若随染心造业，受其缠缚，则名之为凡，沉沦三界，受种种苦。啊，这个心啊，说无自体，本空的，因为五蕴啊，了见自心其用有六种差别，所以你要观这个心，维持颠倒心和合啊，待缘假缘，虽假缘合啊。所以靠着缘而合的，但却有这样的作用。正因为有因缘的造作，所以有身罗万象三界相都出来。所以三界相在哪里？你现在是异界，你的色界在哪里？在你里面啊，无色界在里面，只要没成熟而已。所以你可以在异界里面打坐，就入色界。那这个色界的心形成，而色界心一退，又如回到异界。所以六道在哪里？在你心中啊。我们现在就不但在安排你的未来，你不晓得，你的起心动念都一在酝酿一个未来。所以你早上起来或者做梦里面常想的，早上起来第一个念头经常是你下一道的业，不是吗？当然是方便说了，早上起来苦苦恼恼，那个就是看你，有的人起来欢欢喜喜，有的人起来做梦的都是胡思乱想，你可知道你的下一道那个相慢慢成熟了。有人做梦的时候都是念佛念，有人做梦的时候也离欲清安，有人做梦说白天是好好，晚上所有过去的经常在不断的重复演。这有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我们的用心。所以过去有一个大德，只要梦中做梦不念佛，他一醒来就忏悔，用心很猛烈的，磕磕到头都流血， 我们就哎呀没关系，其实它不叫没关系，当然梦境不没关系，可是它代表你的心法还不入心，所以你才容许你有很多空间，很多妄想心生出。那这个妄想心一生，下一个缘就跟着生，所以一念起，其他的法就带着一直走，你挡不住的啊，因为你这是你自己为自己安排，你这个念头起来，下一个念就跟着来。像我们很奇怪的，当我们看到一个境的时候，我们的习惯性判断，你知道，你这个心一判断，你下一个习惯性的判断就跟着这个心就出来了。所以有时候你呢，这个人要开口不要讲，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看你喉咙那个话卡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你的习气嘛，你的习气告诉我你会起这个念头。好，我们放一个蛋糕，婴儿爬在那里，看他流口水，我们就知道他喜欢吃。我没有神通，但我知道看他流口水就很想吃。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稍微看到有些人走过去，这个人在动什么念头，那很苦恼，过去大概跟人讨论好了，回来高兴了，你看就刚过去很苦恼，一回来就好了。所以有时候在门口在看，我们一天六道轮回好几趟，早上起来很苦恼，不过勉强就恢复了，开始用功天道，然后马上又起苦恼了，六道轮回，因为每个念都在你心里面，所以你一下成熟这个，一下成熟的，一天当中很多圣道因缘乃至六道因缘都不再酝酿，这到时候哪个成熟？好，所以这个有关于这个轮回的现象，其实也都有经典经论都有谈啊。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说，你要观这个心，其实是唯此心造此种种业。你了解你心有这样的颠分别，有善恶，所以会形成引种种业果出来哈。有彼染心障真如体，故实地经云：众生啊，心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蕴众云所覆，如瓶内灯光不能显现啊！这个不是我们前面已经在文当中这个本身心地观经里面是不是也同样的也谈到这个被障碍了？所以这个障碍在哪里？金刚佛性是不是有一个金刚佛在里面呢？那这个金刚佛被我这个凡夫体包着，那原来就有一个火。那可是这个火好像有点稍微比较没有力，被我这个凡夫把它包着，不是。我们经常讲认为只有佛性，甚至这里不就讲吗？你看，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有的人就开始认为说，我众生当中有一个会放光的火在里面，这就众生自己妄想偏颠倒。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来讲说，什么叫佛性？什么叫佛性？我们现在讲佛性不是果德的佛性，是因地的佛性。那佛性什么？就是觉性。觉什么？觉诸法无自性，直觉一切法不可得性，就叫觉性。我们有妄觉之心，觉一切法有自性，叫妄觉。当妄觉之心觉于一切法不可得，这一次能觉之心能觉于无自性之法的这一个觉，就是佛性之所在，是不是？因为你看我不是讲说佛性在哪里，我常举一个例子，你做梦的心是不是以后你醒来的心？你做梦那时候的颠倒心是不是就是你能不能把做梦的心把它捏掉？你做梦的心一捏掉，醒来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只差是迷跟觉。所以你用同一个心去做梦，其实你也用同一个心去醒来，所以迷梦之心是不是也就是佛性之所在？差在哪里？差在如何转迷成悟，是？所以我们是因为自己颠倒妄想，这个心，这个颠倒心，不就是能成就一切功德的心？只差你这一份对这个颠倒心能不能观？观的话，具足本质一切功德。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观的心是观一切法界性，法界性遍一切处。当我所观的法界性，我能观一切法界性，是 是我能遍用一切法界性。所以三千世间一切功德我同能具足，为什么？法界性、啊、因为我所谓法界性就是我从一处染着而不得自在，我今观法界性以此自在，那不是就功德处吗？本来是束缚处，不就是成为功德处？在一念间转，本来是三千世间所有法都成为我执着处，也是束缚处。当我能了解观法界性的时候，一切法界性不就是我成为我的功德性功德处？所以我可以持一念当中造另任何法界性，为什么？融通自在啊！所以同时一念间广观法界所有众生的起心动念都可以，我随眼化身千百亿，岂止千百亿，随法界性，随众生有缘处，随缘化身都可以。为什么？以法界性自在啊！本是束缚处，本来结割离的，此处是我，他处不是我，这一切的对待分别，一旦打掉的时候，一切处融通一位啊，不是吗？所以你看啊，当我的心被这个烦恼所束缚的是一块很狭隘的心，当我发觉这个狭隘的心其实就是广大心，只是自我设限。你看啊，你想一下，梦中你一个好可怜的躲在梦中一个角落在那哭泣，觉得自己好可怜，大家都不理你，可是你要知道梦中的大家不都是你，其实你不孤单，是你自己创造很多人让自己孤单，不是吗？为什么？梦中的广大境，看梦中的人是挤在一个小角落，但其实梦中的广大性不就是梦中那个狭隘人不依不义的一起的，但你就把它狭隘。你了解梦中的你我他，其实心和众生三无差别，那不是一个小梦中小角落的你突然变化界身，为什么？整个梦境不就是你的心？是，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在做观察的时候，他同样做一件事情，他所做的事情能打击到很多众生身上，因为他把那个障碍心去除。我们现在无法跟畜生讲话，为什么？因为你执着你是人身。当然有些有很特殊技巧，那为什么活菩萨可以？所以我经常开玩笑，我们那么想象，我们知道人的选美哇很漂亮，你有看到老鼠选美再美也不好看，因为你不容易进入老鼠心。我们不是讲说那个有一个族群的人那个脖子很长吗？啊、哦，那哪漂亮，可是他看你那个短脖子才丑嘞。那可是他看的我们看到他才丑嘞，可是他们的脖子就拉那么长，这个要把那铁框弄出来他不是在一直晃。可是你看人的万法唯心啊，就像十三业道经里面种种类都是唯心所现，是不是？我们自己有所束缚，所以我们就不容易跨到另外一个众生的思考。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用一个立场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跟众生产生同视色，因为你有太多自己的立场。所以做一个心理辅导师有一个习惯，叫放下自我，不要动不动要给意见，不是，先试着放下，用一个微量甜品然后放开来聆听你。所以以前那个参加那个心理学跟佛法的那个论坛的时候，有一个医生啊，他就很有趣，他讲说他起了一个叫通心法。通心法就是说他在做辅导的时候，他说通心法就是其实他简单一句话就是把自己的想法放下，很慈悲的，很无挂碍的，没有保留的去感受对方的想法，先不带入任何成见，就是把自己进简单，如果用我们的佛教椅子就把它放空去体会它，这样你就比较容易找到跟他沟通之处。他说有些佛弟子啊，修行一直静不下，是因为他之前有一些心理的纠结。他说有时候跟他谈一谈以后，那个结打开以后，他就跳很快。也有道理。啊，不过他这里讲了一个通心法，这个意思就很有意思了。 所以当我们试着要沟通的时候，其实最主要那个为什么能沟通，打掉自我嘛，把自我打掉的时候，那面就放出去了。其实跟佛法的原理都会一样啊，是跟佛法的原理都一样啊。所以我们要讲说，那为当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这个颠倒性是狭隘在这里，其实这个颠倒性你认为是狭隘，这是我的心，不是你的心。但当我把我的心的那个直取性放开的时候，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这个一切众生的差异性就不见，是不是？你当你自己打开那个执着的时候，梦中那个小角落很委屈的你，其实不过是你跟外面也没差别啊。你的心念，你那个委屈在小角落的心，其实也会遍满整个梦境，不是吗？那我们举梦境不是这个道理吗？啊，所以你的心其实可以通达到无量无边的界限，没有界限的。但你就因为自我设限，引以为自我，所以把很多功能都遮挡掉。所以啊，他讲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蕴众云啊所护啊，如瓶中灯光啊不能显现。为什么五蕴？五蕴执着五蕴呢、啊？所以我就讲说，一切法金刚佛性就在那个觉那个什么日轮，因为不沾呢、啊，不沾一切尘啊，也就一切法本质空寂，不沾一切尘，众生强取五蕴为由，方染这个尘，才把灯光挡住了。对，众生心垢尽，菩提隐现中，所以瓶内灯光不能显现，为什么？多一分懒惰遮挡一分。所以我们有时候我常讲一个例子，就是有人镜子啊，不知道镜子如何让它亮，他说镜子好脏啊，就拿白漆，结果夜漆是很白很好看，很没亮。那有的人啊、也不知道怎么修，他就有啊，是不是？有的人教理不懂，不是很懂，但他懂得依教奉行，不要贪，不要嗔，不要痴。诶，那、啊、怎么亮的？就这样。因为他为什么亮了？因为他慢慢不直。所以有居士啊，他说，你看有一次他讲，他说他因为孩子在国外啊，有机会他会去陪他几个月，因为在国外他语言也不通，他有空就在诵经。他说因为都没挂，就诵诵诵。他说师父很怪呢，有些以前我不懂的道理突然懂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懂，突然发觉诶，这个就在讲这个，这个讲这个，这个讲这个，在通来通去、啊、因为他所以也有好处啊，被绑在那里，人啊人地不熟，只好我在家里诵经，诵一诵进来就诵出味道来。所以显然有时候、啊、把你们绑住还是有好处的，要把它框在那里，他念。然后华姐有些东西啊，用讲的，你一直用概念，其实是在贴白漆。你应该是努力去去除执着。结果他们这种啊，道理虽然不懂啊，就这样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那、怎么亮了、啊？不加作意，竟然把灰尘擦掉了，所以那个光竟然从内透出。那我们都强求从外去庄严，然后就一直涂涂涂，哇，你看好亮啊！那就都白漆，光明都不见了。哎，虽看是善法，其实遮挡性，遮挡掉的。好，又涅槃经云：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无明护故不得解脱。佛性即觉性也，佛性者即觉性也。所以你看，最重要是觉性吧，觉那个心。好，所以整个定位就定在那个整个修行。所以我们在看修行的时候。有的人修行有没有感应？我不要讲说我们的感应从哪里看，从觉性来论。你可以见不到光，你可以见不到什么东西，但你可以观察我的身心无常。你说谁有境界？那个有觉性的有境界。你可以修行这一条路都没有什么感应，但你有唯一的感应是对自我身心的观察越来越清晰。起心动念里面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清楚，自己身心无常随境而转的心看得很清楚， 看到自己身心的不自在，随境起心动念的这种东西，你看得越清楚，我认为这才叫感应啊，是不是？当我学得很聪明，把很多外在事都看得很清楚，就看不到自己的心，我不认为你很有智慧啊。所以我在讲说，之前我们在学佛，前半段把学会了看外面，后半段学会了看自己。以前我们很会论啊，这个好坏啊，到最后化解说，不要论，不要论，问题在你自己身上，回头看自己啊、哦。所以这决心，但自觉觉他，觉知明了啊，则明觉解脱啊，故知一切善法以觉为根。这个重点啊，我一直在强调的，以觉为根，觉什么？觉真如。简单来讲，就是如实。我讲如实这两个字，我一直很赞叹这两个字，就是不要给他增减，该他如何还他如何。诸法因缘就是因缘，不要强力他为有，本有处说为有，本无处说为无，如实就对了。所以佛法有没有那么多的感性？没有，他的感恩，他的那个人的那种慈悲是来自于理性，不是一种冷酷之心啊，不是。今天会起慈悲心，很多东西建立在理智面上了。为什么如是？所以解脱并不是你强，比如说我们对佛法的赞叹，不是用你的感性去赞叹，是如实的。所以当你有一分对佛法的体会，你对三宝的赞叹的功德就会越大。为什么？从自内心欢喜赞叹，因为如实如实，佛绝不虚妄，你会产生真实的赞叹。这个赞叹在某个意义上，也就是在进一步的把三宝请入你的内心，不是吗？哎，所以你看呢，以觉为重，以觉为根，一切善法以觉根，因其觉根，遂能显现诸功德树涅槃之果德，因此而成。如此如是观心，可名为了。这样了。所以这里面你注意看啊，了什么？了这些造作，了这些身心的变化。所以我们如果不了，就迷，迷就下错心，是不是？那你看啊，所以你看啊，为后头他开始要谈的所有问题，有没有离开觉？就不离开觉了。后头破相，破什么相？破不觉相，破那个不觉相。你只要觉的话，相以你相不妨碍你。所以你看到、哦、佛法，你看我这个是我一开头会讲说，当我们佛教一直在衍生到后代的时候，我们越来越走向宗教化，因为我们忽略了佛法的那个觉，佛法的理性面不见了啊。我们很在乎的这个东西为什么这样？因为以前都这么说，理由不知道。我们失去了觉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他就这么说，所以变成了依着一个死的东西在那里走。我们不知道他的整个用意在启发那个觉，所以我们常常好像说这个事情，我们学习表面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不知道它真正的原理，那个因缘相依在心。我们道理知道，由戒生定生慧，但不知道戒何为戒，戒代何因缘，方名为真戒；定代何因缘，方名为真定。戒跟定的因缘如何生？为何会由戒生定？每个东西都是依佛法来啊。他有一个觉在里面，他不会盲修瞎练，是他道理很清楚啊。正因为你了解他的相互因果关系，所以即便别人怎么说不会动摇。为什么？比如啊，这明明这样，明明这样，你怎么讲没用，不会动摇。所以一个正见者他不会疑惑。这个不疑惑不是因为我对一个事情要很始终，我不用动摇，我不能背叛，不是这样的。是因为它、啊、道理就这样，我眼睛看的就是如此，你叫我改变我的观念不可能。 就是这样决定见，就是决定，就是这样产生圣洁力，稳了。所以当你那个正见一养成，信根就确立，信根一处确立，信力就产生。啊，所以我常讲的五根五力就是这个吧，是不是？信根，因为这个信，所以信根为什么生根？绝对不是光靠感性能信根，因为你之所以能信，是因为你知，你知它才信得下去。所以我们有时候给一简单的介绍，是因为那个有限的知，所以这有限的知的信就不稳。所以真正四不坏信是出果人，四不坏信为什么正德的，已经不是由不由他知，是自知不由他知。所以学佛的稳定性，绝不是你要知道，你越了解他，你对佛法的修学会更稳定，因为什么？它实际上是可修可成，就好像佛三转法轮所说的，是不是？它就是这样，四转、劝转、正转。他说：“我告诉你，有这个四谛，你们要好好修。为什么？我证到了可行性。所以你注意啊，你稍微冷静下来看佛法，它不需要你太多感情。”你自然欢喜，为什么？啊，就是道理如是啊，只要这样做必然可得。你发觉那种可亲证性的道理出来以后，你相信了，你就说这个世间没什么高贵于它，这种东西只要我如实修，我就会做到。我虽然还没到，但我从此确认了，你那个皈依心才确定。我们现在的皈依心不一定很稳哦，这个皈依心稳的话，一皈依三宝就比较不会皈依世间法哦。我们现在有时候像看似皈依三宝，但论到利害得失的时候会皈依世间法哦。有世间法的价值会胜过你学佛的心哦，会吗？好，所以我又讲说，现在有人供养你十亿，你要不要？不需要到十亿。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啊，我现在看人啊也不会看的那么多啊，这人之常情。好，但你要知道，所谓人之常情不是讲吗？就是因为这样才叫轮回嘛。但如果一个确信于佛法的人，他能死，他能死，因为呢他会救进主，他会救进主。但你为什么起心动念？因为你对法的功德还不是确信。我举这例子并不是要调侃取笑，而是在说明一个，当一个人要从很多面来检证自己的心念对佛法坚不坚定，比如不能一味的往前冲，但不知道去检证自己起心动念。因为你有这种念，表示这个法缺，要有这个法，不会有这个法，是这样。所以你一了解说，哎，我还没确定。但你一确定以后，你自己讲，哎，我所说没错，我以此处为真正皈依处，其他会有皈依处。所以当他面对这两个在冲突的时候，你根本连抉择都不会抉择，不要这个。啊，哦，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念佛就是皈依佛嘛。当我一心皈依佛的话，突然有烦恼起来，阿弥陀佛，马上静下。你必须要怎么去确认呢？确认就是说，你失去觉照的时候，你起心动念很苦恼，突然有人讲说阿弥陀佛，你马上警觉阿弥陀佛，一切事情就没了。要这样，要不然你就没用啊，你不能吵完再死啊。往往死了以后要去吵，就是找阎罗王吵了。我们的标准就在这里，我们的标准也就是说，当你皈依佛皈依的念头很稳的时候，你失去觉照也就罢，当一觉念的时候，马上心就安住下来。要能这么快，你不能让这个时间延续太长，因为这一段时间一延续长，其他恶法会跟着出来，你就很难摆脱。所以我也是用这个标准来看，我还没做到，但我知道假如没这个标准，生死难把握。好，那我们这次就到此。 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Yeah.